马斯克到底能不能做出超级 APP 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咱们呢还是从马斯克的推文开始。如果你是一名资深软件工程师，并且想要打造一款超级应用程序，请你将最出色的作品发送到 code@x.com 加入我们。而且呢，后面还写着说，我不管你是不是在学校上过学，是在什么学校上过学，或者是不是有这种大厂工作经验，只要你的代码写得好啊，就来找我们。这个里边呢，讲到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不计出身，只招程序写得好的。第二点呢，其实是讲的他要做超级 APP。马斯克理解什么是超级 APP 吗？他用的英文呢，叫 Everything APP， 或者叫全场景 APP。在中文翻译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东西翻译成了超级 APP。啊，这是豆包翻的啊，估计豆包也是有同样的野心。那马斯克呢，也曾经在收购推特的时候表示过说，我很喜欢微信，说微信呢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它既是即时通讯软件，又可以做社交、社区、电商、视频、支付，所有应用和游戏的入口啊，都可以在微信里做。所以看吧，叫 Everything APP， 超级 APP。 现在有哪些超级 APP 呢？咱们既然讲超级 APP， 咱们先数数呗。中国的超级 APP， 微信、抖音，所有事情都做，不一定啊，但是绝大部分事情呢，抖音跟微信都是可以做的，主要还是看用户量和用户使用时长。因为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叫高频打低频，就是两个 APP 进行竞争的时候，被高频使用的 APP 是可以绝对碾压性的干掉低频使用 APP 的。所以超级 APP 必须是高频应用。你说我是不是场景必须全，是不是 Everything APP？ 这个事情呢，最好是啊，但是也没有那么绝对。但如果你是个低频 APP， 那你就不要讲了。还有一些准超级 APP， 没有达到超级 APP， 就是微信跟抖音这样的程度，但是呢也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发展。这个里头有滴滴、美团、淘宝。为什么说他们叫准超级 APP 呢？不够高频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你像高频打低频，咱们举一个案例。抖音总惦记美团盘子里那点事儿，说我也要做外卖，我也要去送餐，我也要去做团购。抖音其实失败过很多次。每过一段时间啊，我又来了，过一段时间我走了，都做不过你，然后又过一段时间我又来了。为什么呢？他抖音可以这么干，因为抖音是高频应用，他只要守住基本盘，他就随时可以说，哎，我又杀回来了，我在你这块低频应用的原来的应用场景里边，我去搅和一下子啊，搅和完了以后说，嗯，好像不是很好搞啊，我回去了，我不玩了啊。这就是高频打低频的打法。抖音天天的在美团那儿捣乱啊，美团拿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但是美团想要在这个基础上去搞高频挺难的啊，美团也在做短视频，也在做直播，但是你想去跟抖音抢用户、抢用户时长啊，非常非常难。滴滴、美团跟淘宝现在都是这样啊，就是频度不够高啊，但是呢功能性很全。美国有没有超级 APP 呢？其实严格意义上讲，美国是没有超级 APP 的啊。为什么呢？美国的应用要么是高频应用，但是呢使用的场景非常少啊，要不然呢就是使用场景虽然高，但是呢频度不够高啊。美国呢有一些准超级 APP， 比如说 Facebook 家族。为什么这么讲呢？ Facebook 的这么多软件里头，每一个使用频度都很高，但是呢他们的场景相互不覆盖，对吧？它有 Facebook， 有 Instagram， 有 WhatsApp， 有 Facebook Message， 还有一大堆其他的乱七八糟软件，大家都在那儿你一榔头我一棒槌的在那儿折腾。它不像微信似的只有统一的一个入口，你进到微信里头以后你就再也不出来了，对吧？所以你说 Facebook 它的用户使用时长、用户量很大呀，它也是一个非常高频的应用，但是它的整个的 Everything APP 这件事， Everything 它做的不够好啊，就是各自干各自的。然后 TikTok这个在美国呢算是一个准超级 APP， 就是它还是在跟美国政府之间折腾，如果不折腾的话其实是超级 APP 了。它的用户时长很高，用户的场景也相对来说比较完善，但是比国内的抖音还是要差一点点。它的电商还有整个的内容生态这儿 还有待发展，等它发展起来以后就算是超级 APP 了。然后 Uber 的话其实是滴滴跟美团的结合啊，它不光是打车的，它还有 Uber Eats， 还可以送餐，对吧？所以它呢是功能性很强，但是呢它的频度不够高。你不会说我既不打车也不点餐的时候我每天拿个 Uber 在这刷来刷去的，所以它是个低频应用。还有呢像 YouTube 它的频度很高，用户使用时长用户量都非常大，但是呢它的使用场景太单一。它也想去做直播带货，但是这块没做起来啊，也想去做电商，这块也没做起来。 YouTube 呢也在努力的向超级 APP 的方向前进。还有一个就是 X 啊，也就是马斯克手下的这个原来的 Twitter， 它呢频度也不够高，应用场景也不够广，或者说应用场景再努力的搭建，但是还是深度差一些啊。待会儿我们再去详细的讲 X。 马斯克现在就是想把 X 变成一个超级 APP， 变成像微信那样的东西。那么咱们给超级 APP 呢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吧。第一个，一定是高频应用。第二个，场景尽可能的完整。初始的场景甭管是社交，像 Facebook、Twitter、微信这样的啊，或者是娱乐场景为初始场景的抖音、TikTok， 或者是一些功能性的初始场景，比如滴滴、Uber、美团、淘宝，这都属于是功能性场景。他们一定是从这些初始场景开始，然后尝试横向拓展，逐步发展出全领域、全场景的这种应用。对吧？微信也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微信一开始只是一个即时通讯工具，它连社交的功能都不是那么强。 Facebook 最开始就是一个社交软件，它的什么即时通讯啊什么都是后来加进去的。在初始场景基础上，比如说美团说我是不是也去做个打车呀， Uber 说我是不是做个送餐啊，抖音说那我是不是也去送餐啊，或者我去做个电商，微信啊说我从这个即时通讯我去做个社交，我去做个游戏，我去做一个内容分享的社区，然后我再去做一个短视频，我再去做一个视频号，再去做个直播，再去做电商，反正我把所有东西都做完了。所以它一定是从初始场景开始，然后横向拓展。在超级 APP 里头还有一个很奇葩的特性，刚才没有讲到是什么，就是内部生态系统要逐渐的完善并形成飞轮效应。什么叫内部生态系统？比如说一帮写公众号的人，完完全全是生活在微信平台上的这帮人，他就是写公众号的，做小程序的，这些人可以去上市，可以形成一套自己的产业链。抖音上一帮 MCN 机构，他也可以去上市了，也可以把公司做得很大，甚至那个生态链还很长。我这边做 MCN 的，那边还有这个供应链系统，还有各种广告平台啊，这个是可以让整个的超级 APP 生态系统稳定健康的运转下去的一个方式。怎么讲这个事儿呢？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学生物课讲过啊，一个生态系统里面食物链的环节越长它就越稳定。如果这个生态系统里头只有一节啊，就是狼吃羊羊吃草，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中间稍微有一点闪失，这个系统就会崩溃。但是如果它是一个非常长的生态链，即使中间某些环节出现问题了，其他环节也会尝试把整个的生态链重新修补起来，所以它会稳定很多。所以注意啊，超级 APP 里的最后一个特性是要有内部的生态系统。那么超级 APP 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技术是不是很重要呢？因为这一次马斯克说，来，你们代码写得好的人把代码送上来，我来挑些人，咱们去做超级 APP 了。这件事到底有多重要呢？还是有一定重要性的啊，特别是一些特殊新场景的满足和创造，这个过程是需要技术人员进去的，而且需要非常强的技术人员加入，否则你做不出来。但是如果你就是说别人已经做好了东西，我就在这个基础上跟人家去拼一下执行力，那在这种事情上呢，超级程序员其实或者说很强的程序员作用不是那么大啊，就是比较一般了。真正超级 APP 产生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啊，天时其实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天时？就是新场景要产生啊，甭管是抖音还是微信都是有新场景。有人说了，抖音这个新场景我们能够理解啊，短视频 对吧？原来没有这个场景，现在有这个场景了。特别是 4G 普及以后，大家需要在手机上去看视频了，这个场景原来没有啊。那么微信难道是个新场景吗？不就是大家聊天吗 ？IM 吗？就是即时通讯工具吗？原来有 QQ 啊，甚至有手 Q 啊，手机 QQ。那为什么一定要有个微信呢？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场景？跟大家讲一下啊，应该是2010年啊 ,2011 年的时候啊，大家发现说在手机上大家沟通交流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啊，不再像 PC 上我们使用 QQ 或者 OICQ 或者微软的 MSN 或者 Skype 这样的工具去交流了。我们要在手机上交流，我们要使用手机号码或者使用这个手机通讯录直接去联系，像发短信一样去沟通。当时的一个最典型的应用是 WhatsApp， 这个东西一出来以后说，哦，说原来有一个新场景啊，大家到了手机上以后，特别是以前很多从来没有用过电脑的人到了手机上以后，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沟通方式，他们不需要像电脑上似的啊，我把整个的通讯录都自己管起来，然后还起上昵称，搞得那么复杂，搞得这么麻烦的一种通讯，不要了啊，咱们要简单。所以当时呢，很多人就都去抄袭 WhatsApp。国内呢，比如说像米聊啊，还有几个什么 CC Talk， 我忘了名字了，就还有几个。微信不是第一个出来的啊，微信是后来者，确实是有一个时间点说有新场景，原来没有啊，现在出现了，原来没有被满足，现在被满足了啊，一定要这样的一个天时，这个是产生超级 APP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第二件事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是地利，地利是什么呢？每一个封闭的市场里面，超级 APP 都可以诞生一次。比如说美国有 WhatsApp， 有 Facebook Messenger， 中国就有微信，对吧？如果中国彻底放开了，说哎，我们就直接使吧，那中国没准 WhatsApp 也一统天下了，那就没有微信啥事了。像我们以前专门投资出海项目，我们讲的是什么？每一个封闭场景里头，这个机会都有一次，你都可以再试一回，这个是地利的问题。第三个是人和了，人和呢，就是超级 APP 的建立一定是巨大资源，特别是人力啊，巨大的人力投入，这个事儿你是少不了的。像马斯克这种把8000人的 Twitter 裁到1500，你要想再把这个超级 APP 做出来，8000人都不够使，我告诉你，不是说靠个一两千人或者两三千人就可以做出超级 APP 来了啊。咱不光是说你有多少用户啊， Twitter 可能有多少亿用户， TikTok 有多少亿用户，跟这也没关系，就是你自己的员工数必须得上去，而且一定是上万人的员工，否则你做不出来。你说为什么呀？字节那手里头抖音超级 APP， TikTok 超级 APP， 他这玩意儿咋做出来的？咱不说他有多少工程师多少运维，你知道字节跳动有多少销售吗？好几万销售。这个东西你如果没有的话，刚才咱们讲的全生态全场景内部形成生态系统自循环，这玩意儿哪来的呀？这都是需要靠人把它搭建起来，需要靠人去销售的呀。 你到 XAI 上你去注册他们的账号，或者是你去下载一个 XAI 的 Group APP 回来，你看看 XAI 或者 Twitter 会不会给你打电话。你如果是去下载了 Luck， 或者是下载了飞书，24小时之内电话打到你手机上，这个非常非常快。我那次在日本，我的一个朋友当场下载了这个 Luck， 大概十几个小时不到，十个小时不到吧，电话就打进来了，用日语打进来说，哎，我发现您下载了我们的软件，您准备怎么用啊？这玩意儿你没有足够大的销售团队，你搞得定吗？搞不定的，对吧？你像我现在注册了豆包大模型的这个 API， 每个礼拜给我打电话说，哎，您好，那个我发现您注册了，您使得怎么样，有什么意见没有，您希望怎么去修改，您在什么样的场景下用，您觉得我们还需要做哪些的变化。你以为马斯克能够招出这么多的销售团队来干这个事吗？他应该从来没干过，他从做特斯拉，再做 SpaceX， 再包括前面卖掉那几个公司，再到现在做 Twitter，他从来没有做过这种销售和运营密集型的项目，所以这个呢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啊。那么真正造就超级 APP 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了技术也重要，但是没有那么重要，但是真正造就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说白了啊，贪婪啊，要特别特别贪婪才能做出超级 APP 来，这个事儿是很难的啊。 不是说一个道德很高尚的人说我可以哪一件事都可以放弃一点，有钱大家赚啊，这样的人他做不出超级 APP 来的啊。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超级 APP 一定是不断的扩张，只要看着有能够挣钱的场景都要上去蹭一下，基本场景奠定之后要不断的去拓展内部生态建立和培育发展，这个都是需要靠极其贪婪的这种运营方式和运营手段才有可能出得来的。而且呢，即使屡战屡败也要屡败屡战啊，他要这样来去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讲，就还记得刚才我讲那个抖音侵蚀美团的故事吗？就是我上来了我失败了，再过几天我又来了我又失败了，他反正只要基本盘在，大家还在这刷短视频呢，那我就随时可以看好任何一块我喜欢的或者挣钱的场景，冲进去搅和一下啊，甭管是搅屎棍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这次没搅和明白啊，没关系，过两天我再来。这个是做超级 APP 的方式。那马斯克的 X 到底能不能成为超级 APP 呢？咱们先看看 X 的现状啊，它的用户跟时长呢属于勉强合格，但是还有待增长。什么意思？ X 上面的用户量其实是够的啊，包括它上面的内容，图文内容和视频内容是够的，但是呢 X 这个产品的用户使用时长不够啊。像我每天可能更多的时间是给抖音，给 YouTube， 包括给头条我都会分配一些时间，还有小红书，对吧？ X 我也每天会上，但是分配的时长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而马斯克本人呢也不希望用户在他的 X 上停太长的时间，他说你来了看一下，处理完了就走呗。他在这点上呢我觉得是受了谷歌的毒害啊，因为谷歌就属于是用户量巨大，功能也非常强大，但是他时长很短。 YouTube 的时长很长，但是谷歌搜索的时长非常短。他们希望是你能够快速找到你要的东西，如果你在谷歌的这页面上停留的时长太长，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谷歌没有把最正确的答案给你，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服务失败了。马斯克也觉得我这个是不是应该也这么干啊？这块呢还要看啊，因为马斯克至少口头上是这样表达的。这微信的张小龙也说过，我们不要让用户停在微信上，要尽量让他们出去。这个话呢他说可以这么说啊，但是咱们自己想一想，特别是国内的朋友们，你每天用多少个小时的微信啊？现在 X 上的已经有的场景是什么？社交其实已经有了，图文短视频也都在了，聊天室现在可以在 X 上开 Space， 在里边一堆人凑着聊天，就这几个场景相对来说用的算多一些的。需要补足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直播。 X 上现在是有直播了，但是它整个的直播体验是非常非常差的，比这个 YouTube 要差非常远，更不要说跟抖音这种妖怪来比了。然后订阅这件事呢X 上也有，但是我现在呢 X 上的关注数还比较少，没有用到这个东西啊。我现在 X 上大概 2.9 万，差个几十个到3万始终就到不了了。我现在也对 X 基本上失去耐心了。但是到底有多少人在 X 上靠订阅这件事儿挣到钱了，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谁出来说。就算是有人挣到钱了，其实收入呢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并没有得到啊它影响力所对应的这个钱，这块所以有待加强。然后是广告啊， X 上一直都有广告，但是我的 X 广告收入好像有半年没来了啊，就来的时候呢估计也就是个10块20块的，我估计它应该是够20美金发一次啊，够20美金发一次。反正这个我的 X 的阅读量比较小，所以这一块一直都没有什么收益，对吧？像我所有的这个信息都是在 X 上发，在 YouTube 上发，我 YouTube 上就可以每个月都有收益，但 X 上可能多少个月都不会有一次收益，所以这块呢还是差比较远。另外马斯克准备去推音视频通话，我还没有试过他们家的音视频通话啊。马斯克甚至说，哎，我要把我的手机号注销掉，我以后不要手机号，对吧？我就使用 X 的音视频通话，我们就把用户都留在这儿就完事了。这一块呢我觉得用户行为习惯还需要调整，就我们很习惯在微信里边的音视频通话，现在我太太也好啊，包括我儿子也好，他给别人打电话都不是拿起电话号码来打，都是在微信里找到直接微信语音了。 就是微信对这个手机运营商的侵袭已经完成了。啊，我自己的话也经常是 WhatsApp、Telegram 或者是 Discord 直接跟人语音通话或者是视频通话啊，这个做的也是蛮多的。他们不但是把移动运营商的这个市场吃掉了，还把一大块的视频会软件的这个市场吃掉了。如果你人多了，你去开 Zoom 啊，或者是开 Google Meet 啊，如果人少了的话，直接拎起来 WhatsApp 就直接跟人聊不就完事了吗？这块呢，马斯克也还有待增强。那么欠缺的场景是什么？电商没有，支付呢？据说马斯克想做，甚至有可能是跟区块链或者是加密货币相关的一些支付准备放进去，但是现在还没做啊。出行啊，他现在没碰，快递现在没做，这个我觉得对于马斯克来说还是有一点难度的。然后团购啊，现在也还没有做。至于他的 API 平台接口这块的话，也完完全全没有起来啊。为什么要强专门强调这个？你甭管是微信也好 ，YouTube 也好，还是抖音也好，这样的大平台后边是有一个巨大的，第一个是数据分析平台和或者说叫管理后台啊，这个是要有的。然后另外的话是有非常丰富的 API 接口，可以让这些在上面去形成自己生态的这些厂家在里边去做定制开发。在这一块呢 X 上基本上还没做啊，它的统计分析的接口也非常非常的简陋啊，不能说简单了，就是简陋。它的 API 这一块呢也还没有做起来，所以整个这些都还差的比较远。但是这个缺失的场景里头呢，有一些呢在特斯拉里边在干啊，什么呢？出行，对吧？他准备上 Cybercab 或者叫 Robotaxi， 在特斯拉里边它是可以打通出行的。如果 X 起来以后啊，说我这个做超级 APP 了， Everything APP 了，它可以把特斯拉的出行挂在里头。既然你已经可以出行了，是不是送个外卖也没啥毛病啊？特斯拉这车里给我做一擎天柱，到那儿最后把外卖给我放上去，或者把快递给我送上去。团购既然 Uber 可以做 Uber Eat， 那特斯拉的这个运营起来是不是也可以把美食给我送回家去？所以它有几块呢是有机会起来的啊。至于电商支付这一块的话，反正马斯克呢电商没有说过，支付他肯定是说过他要做的啊，这几块还是会逐步的起来。至于内部生态的话，现在完全没起来啊。因为我们也会去问这些 MCN 机构或者做各种内容分发的机构，你比如说 Twitter 上啊，或者叫 X 上有这个订阅功能啊，付费订阅，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把国内这帮做微信公众号的团队吸引过去，让他们把大量的内容发上去啊？他们没有什么兴趣，为什么？挣钱挣太少啊，不够折腾的呢？一定是说你挣到的钱要跟他付出的劳动付出的成本要能够相匹配，这一块现在这个土壤还不成熟。至于说算法，马斯克要去做超级 APP 招最强程序员，算法在这里头到底起什么作用？这个里头呢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小尴尬啊，不是说算法不起作用，而是什么呢？算法要随着每一块功能的附加不断的调整。你比如说抖音一开始呢是让大号可以被人看到啊，我们需要更多的用户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最吸引用户的东西啊推荐出去。然后呢我们要慢慢的分散这些流量，对吧？让很多新的东西可以被看到啊，让每一个新进入抖音的人都可以分配到流量。再往后呢说，我要开始卖东西了啊，我要把更多的流量分配给这些卖东西的人，分配给这些电商直播或者直播带货的这些直播间。然后我们再要把这些流量分给GMV 高的项目或者是下单频次高的项目，它要这样来去不断的调整它的流量分配方式。这个是算法在里边起到的作用啊，有作用。但是呢刚才听明白我讲的内容了没有？算法是听运维的，对吧？他们需要做运维的工具，然后能够让运维在里边快速灵活的去调整，而且可以很清晰的去检查我调整的效果到底是怎么样啊，这个是算法工程师在里边要干的事情。所以甭管是抖音也好， TikTok 也好，还是微信也好，是有巨大的工程师团队，真正的超级程序员其实没几个。大量的人在里边其实是做各种工具平台产品，或者我们叫 control panel 啊，叫控制台，一大堆人在这干这个的。 这些人你说真的需要这种天才程序员吗？这个咱们存疑啊。而且这个里边大量的事情呢根本就不是程序员来搞定的。他是靠什么？他是靠这个运维人员销售来搞定的。啊，在超级 APP 诞生的过程中呢，东西方是有明显差异的啊。西方超级 APP, 我们叫 Facebook 全家桶吧。这种东西呢，它首先是技术比较领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也没有什么人去做这一块，它就嘁哩喀喳开始做起来了。啊，然后呢他们喜欢做这种叫自助服务系统。什么叫自助服务系统？你像亚马逊云啊，就是个自助服务系统，你要登到它的这个平台上去，自己去申请，自己去交钱，自己去把需要的各种模块确认下来，然后让它执行起来啊，这就是亚马逊云的一个工作方式。我到 YouTube 来发视频，我也要到 YouTube 后台 studio.youtube.com 这样的一个网站上去，对吧，自己去设置好说我的频道叫什么名字，首页上应该看哪些视频，应该画什么背景图，然后几点几点放什么视频上去，这叫自助服务。这是西方做超级 APP 的人特别喜欢干的事情。然后呢他们全球运营啊，这件事呢其实现在国内的应用也开始去做全球运营了啊。再往后一个事情就是东西方差异最大的。西方团队呢喜欢叫耐心积累，我要稍微等一等，像 Facebook 这样的公司，包括像 Twitter 这样的公司，都是需要漫长的时间逐渐的积攒用户，积攒口碑，再去逐渐的成为超级 APP。 东方呢叫技术可用啊，咱们就别讲领先的事情了，至少可用。可能西方已经做出样板来了，咱只要照着去执行就完了啊。然后巨大的销售和运营团队靠人上去啊，堆人海上去。绝没有说这个1500人就可以把东西搞定的啊，开什么玩笑呢。现在 TikTok 的成功， Tmall 的成功，深印的成功，包括这一次小红书的成功，让更多的国内的这些运营平台看到了，说诶，我们也可以去。哪怕像小红书这样，在图标上就写了三个中国字，进去了以后还全是中文界面，老外也上去玩去了啊，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啊，现在更多的中国超级 APP 平台会出海。最后一个差异，老外是耐心积累嘛，哎，中国人喜欢叫疯狂买量啊，直接冲上去把这个 Facebook 的流量狠狠的投一把，把谷歌的流量狠狠的投一把到苹果那儿，赶快我要投广告，这个是中国人喜欢干的。而西方人在这一块差的比较远啊，他们不会这么疯狂的进行广告投放，对吧，甚至我们投放的时候可以完完全全亏钱投放啊。西方在这一块的话还是差的非常非常远的，或者说不同的路径吧。最终呢做一个结论吧，马斯克想要把 X 变成超级 APP 或者叫 Everything APP 这件事呢非常的困难啊。为什么呢？它的场景基本上已经固定了，想要再向其他的场景去拓展的话，它的这个用户使用频度不够高，你再想去侵蚀和拓展其他的这种领域就会难一些。像现在马斯克在很多领域里做的尝试呢也都是浅尝即止，因为你再往前走需要的东西，不知道马斯克是不是愿意投入，需要什么大量的人员，你可能整个几万人的公司挂这儿，再整一个巨大的投放预算放在这儿，这个事情马斯克愿不愿意投这个不好说。因为以中国人的经验来看，你不投入几万人甚至是十几万人的这种研发运维和销售团队的话，你就做不出超级 APP 来。你每年不去投个可能几十亿美金的广告投放，你的超级 APP 就没有人用。这个事情就是中国人的路径依赖。但你说马斯克最后能不能另辟蹊径，靠这个最强的技术摸索出新的场景来，逐渐做出新的超级 APP 来，这件事儿呢我觉得还是可以有一定期待的啊，毕竟他是马斯克，对吧，我们只是坐在这儿吃瓜的群众。如果啊，我坐在这儿一拍胸脯说哎，以我的经验他没戏，这个呢就有点太狂妄了啊。希望马斯克在打造超级 APP 的路上呢做更多的尝试，他只要敢试，中国团队就敢抄，抄完了以后再加上 大力出奇迹哈、啊，甭管是人力的还是财力的，我觉得没准他的很多实验会在中国的某些 APP 上最后发光发亮啊！这个是今天讲的故事，马斯克的超级 APP 到底能不能做得出来？好，这一期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